不，人也是一样，你说你在地球上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怎么说都行，但是有一点，你不相信上帝，你自己会造孽吃苦啊。刚才我讲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自己杀自己，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上帝，没有一个真善美的源头，没有一个公义的神在他们之上。所以说人比人，你注意到没有，中国人之所以杀来杀去，就是无法无天呢、啊、或者叫倒过来叫无天无法。在春秋以前，周朝中国人是敬天的，孔子、墨子、老子这几个这个诸子百家，他们都一致的说，以前是大道之行，多好，是非常美的时代。到了春秋，大道隐去了，人兴起来了，人什么人的罪兴起来了。孟子说的这个墨子啊，墨子说的就更明白了，说现在为什么天下一片罪恶呀，就是一个原因，因为人们都不敬畏神了呀。如果人们都敬畏神，谁还敢为非作歹？这句话说的又简单又明了。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怎么敢乱来？一个真的相信有上帝，一个真的知道上帝是主持公义的，他怎么敢乱来？所以说，俄国一个著名作家叫托斯托夫斯基，写那个罪与罚的，他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那这话反过来说，有了上帝，你人就不能什么都干，你只能干上帝喜悦的事情，就是爱，就是爱。所以啊，神呢本来就是爱着我们，天天的养着我们，养活着我们人类，我们人类的一呼一吸都离不开上帝的恩典，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不感恩，我们以为这些东西都是瞎碰碰出来的。而且上帝是爱，还直接向我们显明，向我们显明，就是通过耶稣。我知道在座有些朋友，你们没有读过耶稣，你们不认识耶稣，你们也甚至不想去认识他。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讲，你来到美国，来到这个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你如果不认识耶稣，你学了别的东西，你挣了多少钱没价值。就像刚才我讲的，你不能点石成金，你反而使金子变成石头。美国好在哪儿？美国你说富裕，当然你在中国将来也可以富裕。我的有些朋友从监狱里六四以后监狱里出来，现在比我有钱的多了。你到美国来，你就发现美国有它的魅力。它的魅力在哪里？我从那个中部过了，到南部，到美国的南部，然后才到洛杉矶。你到美国的那些小镇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州去看看，美国的魅力在哪里？人心的那个 open， 那个 nice 啊，人对人之间的那种。你到中国去，哎呀，我昨天在斯坦福我就讲的这一点，斯坦福大学，我前年回国一趟，我就觉得，因为在美国习惯了啊，见了面笑笑，特别是在密西西比那种地方啊，特淳朴的，打个招呼，说个 hello， 这是很正常的。你到了北京呢，让我特尴尬，我在西单那个马路上走着，碰了一个人肩膀一下，我马上说，哎，对不起，那什么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就那样。然后还有一次呢，我看见一个中学生，一个小女孩，中学生十几岁，见了面，因为就马路上没什么人嘛，因为人多我也不会说你好了，就没人，所以走个对面，哎，我说你好，怎么样？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那么多好的，我说没事没事，你走。我当时这是很小的，离得表面的。但是你如果真的跟这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个，我跟你说，不是洛杉矶这种城市啊，洛杉矶这种城市已经美国人真正的美国人已经不多了。你到那个其他地方，你看，你会发现他们一种基督教信仰的环境，在这个他不一定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不管怎么着，他在这个基督教的文明国家里边，他出来的那种东西，你会看到。昨天我有一个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妈妈在上海来的，刚退休，55岁，我就问她到美国有什么感觉，她就谈到一点，她就觉得美国人好守规矩，好懂礼貌，哎， 他首先感兴趣的不是这些高楼大厦啊，美国的现代化，哎，他是看到了人的东西。当然这不仅如此了，我们到美国来留学，到美国来找工作，美国来定居，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去那个阿拉伯那些国家？为什么不去印度啊？那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穆斯林，那你为什么来欧洲、北美这些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你为什么不去那些穆斯林的国家去留学、去定居啊？去买房子在那儿？你为什么不去印度？有人去了，这个玛格特瑞萨去了，去帮助那些要死的人。你为什么到美国来？到加拿大、到英法德？为什么？我就讲了一点，就是我们往往是活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这是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历史上从他们的祖先那里，像美国清教徒来美国开荒，从他们祖先那里有一个敬畏上帝的传统。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想这些事情，不想这些事。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爱从上帝来，往往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享受了。所以说我想大家，你们如果再走出这个门的时候，白天也好晚上也好，你看见蓝天，看见满天的繁星，你要想一想，这个宇宙是有生命的，这个宇宙是有主宰，这个宇宙是有原因的，这个宇宙不是一堆物质，仅仅我们人才有思想，这个宇宙是一个我们弄不清的一个奥妙的宇宙，但是里面一定有我们人的原因，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大科学家，我今天下午跟那个座谈会也谈到，我发现越是大科学家，越是一流的科学家，越是信上帝，像牛顿、爱因斯坦、什么爱迪生，这都是信上帝的，二流三流的他就不信了。为什么？当然我们这些不入流的也不但不信，而且还要用科学来反对信仰，对不对？后来我就悟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一流的科学家都信呢？因为他们站在了科学的前沿，他们像攀登一座科学的高峰一样，他们已经攀到了当代的，就是当时的他们那个顶峰，他们在那个顶峰上看到了人的科学的限度，也就是人的智慧的限度，而看到了对面的无限风光，而那些二流三流的呢，还在半山坡上爬呢，他还在想，哎呀，那山顶上多风光啊，我站在那儿我是老大了，还在争那个最高位呢，想出大成就呢。爱因斯坦说，我终生从事科学研究，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科学在上帝面前不过是儿戏。爱因斯坦说，我相信任何一个科学家如果看到宇宙如此的深奥又和谐，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爱因斯坦又说，上帝不会掷骰子，掷骰子就是偶然性嘛，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是一个点儿，那个不是。牛顿也说呢，牛顿说他不过是在海边上捡贝壳，捡贝壳，这个孩子捡了几个贝壳，真正大海还没看见。为什么越是科学大家他越谦虚啊？我今天跟大家讲，我们在国内学到的一些知识大陆啊，太有限，太狭隘，经过无神论的那个过滤，把好的东西都过滤掉了。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知道牛顿，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牛顿是个好基督徒，是他写的也是圣经的著作比那个科学著作还要多，不知道。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我们谁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这么相信上帝。我们知道那个黑格尔康德，都念过他的书，谁也不知道黑格尔康德是那么样的崇拜耶稣，这都是我到海外在美国才读到的。我们知道培根说了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是谁也不知道培根下边说的是什么。你知道下边说的什么？他说，初学哲学的人倾向于无神论，进一步的研究一定会导向有神论。你知道了吗？那后边还有话呢，后边说即使如此还不行，为什么呢？理性 不能使人完全认识上帝，因为理性就像太阳一样，它照亮了大地，却遮盖了天上的情况。你知道太阳吗？太阳一出来把大地照亮了，但是天上的星星一个也看不见了。理性之光，人的理性之光可以把世界上的事情看清楚，但是却遮盖了那个属灵的上帝的国度。所以说人要认识上帝不是靠理性，是靠灵性。我们在大陆都知道有感性理性，到了海外我才知道人还有灵性。认识上帝是靠，如果一个人没有心灵，我们说这个人是行尸走肉。如果一个人没有心灵，只有理性，理性特别强，我们说这个人呢，特别精明。谈恋爱不能用理性谈，很简单，谈恋爱用理性谈得不到真正的爱情，爱情就是要放弃理性，一切都不计较，不管怎么着我都爱你。哎，所以有人说谈恋爱的时候智商要到最低的时候。所以啊，我们活在神的爱中，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需要爱，我们在座的每个都需要爱。我想是耶稣，有人会说，你说上帝爱我们，没错，上帝造了这些天造物主吧，或者你叫上帝也好，我们中国人叫道，说太初有道也可以，你叫什么都行，反正宇宙中那个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手摸不着的那个宇宙中的那个神秘的那个主宰，给我们造了这个地球、阳光、雨水、太阳、那个空气，这个你承认了啊？那你说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我非要信你耶稣啊？我想跟大家解释，就是如果不是耶稣，我就不知道这些东西；如果不是耶稣，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儿。如果不是耶稣，我们连有机会来彼此交通都没有，交流都没有。因为耶稣来到世上就一个任务，就是把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所以有人说基督教就是爱的宗教，没错，爱的信仰，真的没错，其他宗教不是。其他宗教比方说穆斯林，他除了爱他还讲恨，说一手是可兰经，一手是剑，死在战场上马上升天。所以说你注意到穆斯林他们那个自杀式的那种行为特别多呀，他们那是一种殉道的行为。佛教有人说佛教也很好，向善为善。佛教呢，你说他讲爱，他什么都爱。他说你基督教光讲爱人，那佛教什么都爱，连蚂蚁都爱。嗯，实际上佛教的是一种冷漠，是一种保明哲保身保自己，它是一种出世的爱。出世的爱自己，我下辈子不能草成成一个狗啊，为了下辈子不能变成狗，我这辈子就得好好的什么都不杀生，一种这样一种。所以我想耶稣怎么是爱呢？我想我自己信主的经历，我想跟大家很简单分享。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了一批人，跟原来我在国内看到的不一样，跟那些民运朋友们不一样。他们无缘无故的就爱我们，给我们这个那个吃的用的，给我们学让我们学开车，给我们找牙医，然后送机场，请我们吃饭，这是主动的帮我们。我们要拒绝他帮吧，他反而不高兴。我就觉得很奇怪，很纳闷，这些有些是大陆来的，为什么人就这个样子？结果我就参与他们调查，他们调查研究啊、因为我搞哲学的嘛，我当时有一个信念，我说我说不管有没有上帝吧，不管他们说的这个耶稣是怎么回事，只要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能把人的爱给激发出来，哎，这个东西就值得去探索去研究，对不对？我非常冷静客观的去研究他们，结果发现他们爱是真的，不是遵守什么戒律遵守出来的，不是遵守规定遵守出来的。因为在北京的时候有那个微笑服务，哎，那个百货大楼服务员有微笑服务，那是遵守规定去爱你，去冲着你笑，一进门就嘿嘿嘿笑一笑，笑，那个遵守某种规定遵守出来的那种真诚和那个爱，那是假的，看得出来的。而基督徒那几个人呢，在普林斯顿呢，他们是发自内心，你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要想帮你。 结果我参加他们查经班，他们说是因为信耶稣，我就开始读耶稣。结果我一读耶稣啊，这不得了，这不得了。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还没读过耶稣，你们千万要去念耶稣。你们来了美国一趟，要不认识耶稣算是白来了。你认识谁都没用，你认识江泽民，江泽民也要死的。他也帮不了你什么忙，真的帮不了你什么忙。你不信你试，我跟你讲一个道理，你就知道什么叫帮不了你忙。邱小康出大车祸，你知道，他太太晕了几个月，他自己也晕了好几天。他醒了之后，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跟他说什么呢？你说人到这个地步了，你跟人讲道理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人到这个地步了，太太也瘫了，那个他也昏迷，昏了好几次了，好几天，刚清醒过来，你说跟人讲什么？你说你要是你们在，你们讲什么？你说什么？你说跟人讲道理，什么讲黑格尔、康德，讲什么孔子、孟子，那等于没意思啊！讲江泽民也没意思啊！那个时候你认识江泽民也没用啊！结果那个时候我一拿起电话来，我一个感动，我就说：“哎，小康，我们全家都在为你祷告。”他一听，我最需要这个，我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我就等你这个电话嘛。后来等苏小康恢复过来，他写的东西，他的书已经出来，以后你们会看到。他写怎么写？他说：“当时任何道理、任何理论、任何知识、任何世界上的事情都帮不了我忙，没有心灵深处的信仰能帮我。”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他开始祷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我们跪下来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嚎啕大哭，跟上帝说：“上帝啊，赦免我的罪，我以前我不认识你，我现在知道我的生命多么脆弱，一秒钟你就可以让我死。”这个你说，我跟你讲的意思说，你如果认识了上帝，他真的能帮你，而且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帮你。人是什么样的，不管多伟大的人，当你荣耀的时候人们都来帮你了，当你顺利的时候人们大家都来跟你好了，等你受穷落魄的时候全躲你远远的啊，不，即使不躲你远远的也没用，特别是当你心灵受苦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说神就是爱，有人问耶稣说神的律法是什么，因为过去有十诫嘛，耶稣就概括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字，就是爱。耶稣说要爱上帝，要爱人如己，就是爱。当年我读耶稣的时候，我就他们让我读耶稣，我就读耶稣，读此福音书，我读到这样的话，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我当时正在恨，我正在恨那个邓丽阳反动集团，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那时候是邓丽阳六四嘛，我父亲也死了，也在我逃亡的时候死了，我正在恨他们。结果念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很扎心，我说我怎么爱他们。但是我接下来再往下念，我就很感动。接下来耶稣给出一个原因，他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他就说，因为他是指上帝，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一读到这两句话我就震动。为什么震动？我突然发现耶稣好像站在半空中，指着太阳跟我们说话，指着雨水跟我们说话，他完全跟我们人不是站在一个水平上，他站在高处跟我们说，代表宇宙的主宰跟我们说话。他说你看，造了上帝造了这样的东西来爱你们，你们却彼此的相恨，你们却彼此的仇杀。我突然意识到，你知道，我真正信耶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他站的立足点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不仅是这一句话，整个圣经耶稣的几百句话，耶稣留下的话不多啊，就几百句，就改变了人类历史。这几百句话都是站在天上向我们说的，我很震动。而且后来我发现耶稣自己很清楚，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在我里面的神说的，做他自己的功，做他自己的功。他自己很清楚，因为他没念过书，他没进过学堂，而且33岁就死了。我今年都40出头了，他比我还小好几岁。他怎么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没经过什么打坐休息修行，他也没有什么高师名师指点，他完全是神在他里面，神的灵在他里面，让他 做这些事情，因为圣灵供给他是无限量的，他就是神，圣灵的化身，就是道成肉身。我们中国人讲道，道成了肉身。所以说耶稣那个我读到耶稣的时候那种感觉啊，你知道有时候你要是想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那个力度得要稍微变一下。我当时就一下子被震动就变了，我就把它当成是真是天上来的声音来的读，一下子我就感动了，我就坐起来就为李鹏、杨尚昆祷告，为邓小平祷告，就那个恨就开始慢慢消失了，要消失。起码是不太，起码是不谈不上爱他们，起码是不恨他们，然后那个心情就豁然开朗。然后我接下去往下读耶稣的话，耶稣的话是真的是每一句话都是他那个立足点都是在神的那个立足点，像我们人说话，你像耶稣说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偷你的内衣把外衣也送给他，让你送一礼你就送给二礼，送他二礼。你说这个都这些话，你如果乍一听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打右脸也给左脸？这个后来当我把耶稣当成神来看的时候，我就明白他这个话是多么样的好啊。因为我们人间不是这样的，我们人间行不通的这些东西，在法庭里边法官不能说你偷了一辆车，好你再送他一辆，然后说好没关系你打了他了，没关系再让他打一下就好了。人间不是这样的，人间是以恶制恶的。如果你坑了别人，那么我们政府就以法律的名义来坑你，对不对？把你抓监狱里去。如果你杀了他，那么我们政府就以法律的名义杀你。人间是以恶制恶，为什么以恶制恶？因为人间的律法呀，它无能为力，并不能改变人心，只能事后惩办。而上帝可以改变人心，让你的人心你不要生出恶来。所以说耶稣是代表上帝跟我们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打一下再让他打另一下。这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积怨，要以德报怨，要以爱化解恨，这才是上帝的作为，上帝作为。耶稣还说你的右手做了善事不要让左手知道，这样的话神就会给你们奖赏。如果你从人那得了奖赏，你神就奖赏就没有了。我告诉你这话你听起来好像很粗犷，你要仔细想想，这话是真的深刻，真是神在劝我们。比方说我如果给一个人，我给你给你10000美金，结果你知道是我给的，结果你就要酬谢我，对吧？你还到处说，哎呀这人真好，送过10000美金。那这时候我该得的奖赏已经得了，神不给我了。但是如果我给了你10000美金，你根本不知道是我给的，没有人，全天下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钱是谁给的，好像我什么都没得到，但是我得到了神的奖赏。什么意思呢？我心里边永远知道我做对了，神告诉我说袁志敏你做对了，你是个不坏的人，你知道吗？这就是神的奖赏。你走路的时候永远是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自己心里知道，哎，我是个不坏的人。你一个人有了这种内心的自信、平安、喜乐，哦，那比别人的回报你要好得多呀。神的报答要比人的报答好得多，神的报答是一辈子的，而且是内在的，人的报答是暂时的，是外在的。所以这些道理，圣经的话，如果讲耶稣的话，我们要讲3天3夜也讲不完，每一句话都那么深，他的胸怀是那么宽广。他说你们要像天父一样彼此相爱，像天父爱你们一样你们彼此相爱，讲的是真好的话。耶稣不仅是这么讲的，而且是这么做的。他在世上有3年传道，到3年结束的时候，33岁的时候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他没做过一件坏事，他都是做的好事，说的也都是让人彼此相爱。为什么钉死他？因为那些人间容不得天使，你们信不信？因为人间是罪人和罪人相处，如果今天来一个耶稣站在我们中间，我们天天指责我们犯罪，说你们都活在罪中，而且说我是代表神来的，我是神的儿子，你保险很多人说你疯了，或者你在骗我们呢， 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耶稣啊，当时很多人包括他的家人甚至都说他什么了，就说他有出了点毛病脑子。所以我们想耶稣没有被人的罪，被人的那个狭隘，有限性，有罪性给处死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钉在十字架。但是在他临死的之前，他还是爱，还说了一句话，说父啊，就是指上帝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多好多宽，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像我的老祖母对我做了错事，那我老祖母都会说，孩子啊，我不怪你，因为你还小，你不懂事。这种爱真的是你在耶稣身上你看不到任何一个东西，只有爱。我们一定要去读耶稣，要认识耶稣，而且他的爱不是他的，是天父的爱，他给我们带出来的。而且耶稣复活了，三天后复活之后，圣经上记载他还是爱。我有时候想，如果是我复活了啊，你们杀死我啊，我活过来了啊，那怎么办？而且我还有门徒，我见了门徒我会怎么说？就给我报仇。哎，或者不用找门徒了，我自己就直接跑到那个杀我的人那个比拉多罗马巡抚那儿，我就一下我就把他吓死了，我活过来了。看我们中国人那个历史上那个报仇雪恨的故事多么生动，多么壮烈，看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啊，全是这报仇雪恨的，仇那个越深越大，将来报的时候越痛快，咱们看着越痛快。哎，说我们人心，我们中国人心中都有这么一种恶的东西哦，看了以后那个痛快哦。我有时候为我自己那个恶呀感到吃惊，我看那个武侠小说金庸的，那个有时候电视上放的，一看了以后痛快，一痛快我马上意识到，哎，我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这样？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复活了之后说什么？说跟他的门徒怎么说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神的福音，给万民听。”都是爱呀，什么福音呢？还是爱的福音嘛？就说你把这个爱，神的爱的福音，还是传到天下去，给万民听。而且说这个话的时候，耶稣不仅是这样，充满了爱意，而且还充满了一种 power， 一种力量。你想想，当时只有11个门徒，这11个门徒都不成器的呀，这是什么渔夫啊，税吏呀，税吏是什么？税吏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汉奸白伯，就是替那个罗马人收税的，都是这种人。而且耶稣被抓的时候全吓跑了，就这种人，结果耶稣竟然说什么话？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把神的福音传给万民听。你说这个口气多大？这是神，而且耶稣这个话真的是应验。你说现在，包括我今天站在这里，又被那11个不成器的门徒就给传的，就现在全世界就那个什么发达国家、民主国家，现在全是基督教的国家。大科学家像牛顿这种人，他也都拜在耶稣脚下。像中国的那个大家林语堂先生，到晚年信了耶稣，他怎么说的？他说我读着耶稣啊，我读着读着就跪下来说，你是我的救主，我的主。因为耶稣就是爱，就是爱，没有别的，永远是爱。而且他这个爱就是上帝的爱，他的爱，耶稣所带来的爱，跟我们天天在享受的阳光的爱、空气的爱、雨水的爱、大地万物的爱，是同一个爱，你知道吗？我这样一讲，你可能就把耶稣跟上帝连到一起了。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聚在仓里头，可是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何况你们人呢？不比这鸟贵重百倍吗？这什么意思？耶稣就是在点破我们，说你们看上帝怎么爱你们，连个麻雀他都不饿死。然后耶稣又说你看地上的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可是他那个穿戴那个美丽，比那个所罗门做王的时候那个穿戴还要美啊。你看耶稣也是用上帝的爱，在一朵花上的爱向我们表明。 耶稣是一个非常胸怀开阔的人，你不要把耶稣当成是一个教主啊，这个宗教的教主。耶稣的胸怀宽阔的要命啊！我就读耶稣，我就讲基督信仰不是一种宗教，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对我们那个上帝的信仰，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所享受的恩典的那种承认。耶稣就让我们这样。有人说了，说这个耶稣这样爱我们，跟我们个人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信了他又怎么样？我告诉你，你信了他你就不一样。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家的例子。原来我跟我太太吵架，吵得一塌糊涂，在北京就吵，而且我不能怪我太太，怪我自己。我这个人是个罪大恶极的人，反正现在信了主了，怎么承认罪都没关系，神都赦免了。这个信了主的人就活得比较妥，比较洒脱，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罪，不像我没信主的时候啊，千方百计遮盖我的罪，装的那个人模狗样的啊，这个其实里边一肚子肮脏。我现在我可以跟大家讲，我就是个罪人，罪大恶极，我脾气特别坏，我一吵架就摔东西，什么值钱摔什么。那个有一次我们家刚买个彩电，我一发火拿着磨刀石就砸彩电，我那个太太就奋不顾身就扑上去，那个磨刀石打在她腰上，她疼了一个多月的呢，就这么坏，我太太也受不了我。我还有很多毛病，我今天只是你透露一点点，我还有好多毛病。但是当我信了认识了耶稣之后，耶稣能把人的性情改了。我经常祷告，经常读经，就是每天要读经，每天祷告跟上帝，那个神那个跟你在一起啊，你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你能感觉到神与你同在。你读耶稣的话语的时候，让你的心开阔的像蓝天一样，哦，这样是天长日久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说你这个人变不变？你说你活得痛快不痛快？你不计较一些小事儿。这时候我就跟我太太，我太太还没来美国的时候，因为我是逃出来的，她不能出来，我就写信跟她讲，结果她还跟我说呢，说我知道你这个人变不了哪去的，哎，说要这样吧，我就沾你点光，我到美国去，去了以后呢，咱们自己走自己的。后来我就给他说，我说你这样不吃亏了吗？我说我过去我坏的时候，你跟我在一起忍受了，哎，我说现在变好了，你不要我人把我让给别人了，你说这吃亏了。结果他哪信呢？他不信我这话了。后来来到美国一看呢，我确实变了，但是呢，那个他还没信也不行，我告诉你，夫妻要都信才行。他没信呢，他还没变，我变了。我张贤亮有一句话，作家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不对？因为我的一半是他，如果他没变，我还有一半没变。结果那个时候还是吵，吵起来，我太太也不行。结果后来呢，我太太也是，她是个很要强的人了，她18岁就入党，然后在村里当妇联主任，这个自己考大学，自己考研究生，都是自我奋斗的。她一来美国就说。说我早就看出来你在你们这期啊，就是民运分子中就你没出息，我知道你流亡很苦，你再苦也不能信这个呀，哎，这个为什么人家别人都抗过来了，就你抗不过来，是这样。然后他说我不信，我不会信这个，我都是靠自己奋斗的，全世界都信了我也不会信的。他就这样。后来我有时候我一赌气的时候，我说你说对了，全世界都信了你也信不了，我上帝不要你。但是呢，我就长话短说，后来我们到了密西西比念神学院的时候，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真的也信了，他也信了。这个长话短说我不跟你们讲了，讲的太多了，反正你们就知道一点，最后他不管怎么着他也信了。信了之后呢，人就变了，信了之后就非常柔软。那他以前也不那么太柔软了，哎，以前，当然你们可想而知了，一个妇联主任会什么样？所以，那你们这话不能告我太太，不过不告诉也难呐，还有录音带呢，就是，这个，但是他变了之后呢，我们两个真的是很相通。他自己说一句话，他说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你想想，每天晚上我们一起读经祷告， 到周末我们一起去团契，去读圣经的话，一起到教堂去敬拜神。你说这样过日子，你说能有什么大差错吗？不会有什么大差错了。那个神老跟着你，你说你还能你说你父母跟着你，他不能老跟着你。但是神呢，走到哪都跟着你。我并不是说神跟着你不能做坏事了，而神跟着你呢，你就有平安，有喜乐。神不是那种啊严厉的父亲，他是充满慈爱的父亲，他使我们的心里很开。当有时候我跟我太太，话说回来啊，也不是一下子变好了，是慢慢变的。后来信主之后，有时候也有摩擦，那个老病老毛病又犯。我女儿也信了，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犯毛病也都很短，比过去短多了，而且也浅，也不那么大吵大闹，很快就会过去。有一次我们又争吵起来了，我女儿那时候才五六岁，她参加那个教会的小学嘛，那个 preschool 嘛，她也读经啊，她也祷告，很虔诚的，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到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祷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为很多人祷告，哎，不仅为我们自己的，就是为很多朋友，什么谁家病啊，谁又要回国了，谁这个都要祷告，非常的好。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又拌了几句嘴。结果我女儿正跑过来递我一个纸条，我打开一看，用英文写的 Are you a Christian？ 他就说 你是个基督徒吗？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神感动他所写的。我马上跑到屋里就跪下来就祷告认罪，说神啊赦免我，我那老毛病又犯了，又发脾气。神是又真又活的，他的圣灵啊，真的是神，耶稣讲神是灵啊，他的圣灵真的就在你心里头。这就是爱，就是你如果一家有了神，你们一家人都信了神，你们一家彼此就能相爱，一定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你个人信了神，你自己就里边充满爱。我告诉你，一个人心里边充满爱啊，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心里边充满了恨，是一个非常苦的事情。你想一个人老愁眉苦展，老那个浓眉竖眼的，见了谁都不顺眼，恨你首先自己难受，那别人都没关系的，那别人最多说这人怎么了，这人呢？但是如果你这人呢，你心里边有爱，你心里边有爱，见了谁都是笑眯眯的，还真是很好。你自己首先受益啊，别人可能不受益，你首先受益，但是别人也受益了。当然有时候他不理解你，像我回大陆回北京，他不理解我这种爱，那个没办法。但我自己心里边还是很好。所以说这个爱，你如果一个人心中充满爱，这就是神的祝福。那么你通过这种祝福呢，通过这种爱呢，你也给别人祝福这个爱。所以说神是爱的活水源头，正像阳光雨露，正像空气，这些东西一样，神也供给我们爱，供给我们爱，我们就活在神的爱里。如果我们接通了神这个爱，我们今生的一切都会发光，我们今生的一切都有价值。不是说剥夺你什么，而是加给你，在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中加给你，加给你这个源源不断的爱，永远不会停止的爱。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爱是最宝贵的，比金钱宝贵，比名利宝贵，比你现在所奋斗争取的什么成就那些东西宝贵。为什么？因为它是使你这一切具有价值的那个东西。所以爱是幸福的保障，是真正幸福的保障。不仅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我一开始是从民族开始的，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如果将来强大了，富足了，成了世界第一位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民族，没有爱，我们中国人心中没有爱，都是自私自利，每个人见钱眼开，人欲横流，我们这个民族不能算一个健康的民族，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当然民族跟个人都是同样的道理，而爱的源头刚才跟大家讲是上帝。你如果相信上帝，接受耶稣，你就会在你的人生中得到这个爱，使你的人生有光有价值。最后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想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是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今天我们都一起，我们在这位宇宙的主宰面前，我们一起低下头， 谦卑我们的心，面对那一位供应我们阳光、空气、雨水，供应我们一切的那个宇宙的主，虽然我们看不见他、摸不着他，我们知道他是灵，他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向他敞开我们的心，低下我们的头，我们一起向他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宇宙的主，我感谢你今天把我们这一批中国人聚集在这里。我知道你爱一切人，也爱我们中国人。主啊，谢谢你把你的爱向我们显明。天父啊，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把你的爱向我们活生生的显明。天父，谢谢你也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使你的爱流入了我，流入了我的太太、女儿，流入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心里头，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天父，我真的感谢你。我想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今天有谁愿意接受这个爱，我请你向着冥冥之中的父、天父、上帝轻轻举起你的右手，大家谁也看不见，你是向着天父举。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今天要感谢你，感谢你每天赐给我们的恩典，特别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爱，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使我认识你。现在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掌管我的生命，做我一生的主。求你把天上的爱赐给我，也赐给我的家人，特别也赐给我们所有的中国同胞。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